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，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，我是冯秉成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一起来思考来讨论的问题是，什么是使圣经能够依然巍然屹立啊？为什么圣经会巍然屹立，就是一直就是屹立在这儿不倒下去。很多世纪以来，我们知道圣经的成书哈、这个新旧约的这一成书已经过了也就2000年的历史了，所以多少世纪以来，圣经一直饱受的毁谤、责备、质疑、反对，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嘲笑者和公正的裁判者。我们知道在罗马大帝戴克里先执政的后期，他是大肆的摧残基督教，他在主后330年下令焚烧所有的教堂和圣经，监禁基督徒，禁止人聚会，信徒就用生命来保存圣经。没有想到戴克里先的继位者君士坦丁却反其道而行之。大约在主后的311年，当时呢，君士坦丁正预备和入侵的异族决一死战，结果呢，他在梦中就看见了一个异象，就是在烈日当空的正午浮现了一具十字架，上边还刻十字架上刻着四个字，就是凭此征服。最后他就非常兴奋，他让他所有的这个士兵的盔甲上、头盔上都刻上十字架，结果他果然最后打了胜仗。所以第二年君士坦丁就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。所以当主后312年十月，当君士坦丁凯旋准备登基的时候，他就命令希腊学的史学家尤西比乌用国库的钱制备了50本圣经，而且呢，基督教从受压榨、受迫害的地位一下成为了罗马的国教。你看看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么到了第5世纪，当耶路米把圣经翻译成为拉丁文的这个圣经叫做五加大译本 Vulgate， 就是通俗的意思，就是叫五加大译本，又叫做通俗的拉丁译本。那么这个译本出来以后，到了第8世纪以后，这个译本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。到了1546年的天特会议，就把五加大译本批准为天主教的权威的译本。所以很多年以来，一般人都看不到圣经，看到了也看不懂，因为它是拉丁文，很多人不懂拉丁文。就这样啊，就在那一段时间，宣读解释圣经就成为了神职人员的特权，别人没办法。那么第一个把圣经译成英文的是英国的威克里夫，他在主后13世纪到14世纪这个区间，他从14世纪啊开始，就从1376年开始 他就按照圣经的标准抨击教会的滥权腐败，反对教皇制、赎罪券和圣餐化职学术。实际他这些观点都是宗教改革的前驱了。然后他在1382年到1384年期间，他把五家大译本译成了英文。他为了让百姓都能够看到圣经，他就差遣了一个叫做贫穷神父团体，就拿着圣经到各地去传道，念圣经给百姓听，也允许百姓读圣经，当时影响整个英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但是呢，威克里夫的这些翻译圣经和对教会的批评为当时的教会不所不容，所以他在1382年就被定为异端。他在1384年他是中风，最后过世了。但是到了1418年的一个聚会上，他再一次被定为异端，而且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施以火刑，重新把他的尸体烧了。威克里夫在他所翻译的英文圣经里的序言他写过，他说求神使我们明白圣经，而且能遵守圣经，也使我们因圣经的缘故能乐意忍受一切的痛苦，永不后退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以这种殉道的精神来翻译圣经、阅读圣经，恐怕是我们今天很难以想象和理解的。到了1942年，以威克里夫命名的机构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成立了，就是要在立志要在没有文字的地区问他们帮助他们创立文字，然后翻译圣经。这个事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已经遍布全世界。除了这个威克里夫以外，另外一位翻译圣经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殉难者是丁道尔·腾头，大家都知道有丁道尔的简定书。他是把圣经直接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译成英文，因为当时的英国不允许私人翻译圣经，所以呢，丁道尔也是在1536年被判处了死刑。一直到了1559年伊丽莎伯女皇登加冕的时候，头一天加冕，第二天呢，他就在一个宴请这里来参加这个加冕的这些贵宾们。结果在那次宴会上呢，一个被封为爵士的人就递上一个呈文，恳求释放四五个囚犯。哇，当时他的声音很大，全厅都听见了。女王就让他说这些囚犯都是谁啊，他说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和保罗，这五位限于语言不通，不能与常人接待。他这么说完以后，最后女皇就重新将英文圣经赐给民众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英国人民才真正的有了研读圣经的自由。这些恐怕过去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啊，所以这几位都是很重要的人物：耶罗米、马丁路德、约翰威克里夫和这威廉丁特。然而，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，当时就是高举理性至上，谁因此而来的就在基督教的内部兴起了自由主义神学。他们否定一切理性通不过的东西，就企图将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从圣经中删除掉，这样的话对整个圣经的权威造成了很大很大的损害。那么到了上个世纪的下半叶，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，主张相对主义、多元化，否定上帝的独一性，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，也是对基督教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条件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历史我们就看得见， 在教会的初期是不让人有圣经啊，要把圣经给烧了。到了中世纪，不让人读圣经，因为你读不懂拉丁文的。到了今天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很多的圣经，你可以读圣经，但是不让人去信圣经是谁的话。所以前两个阶段都是坐在外边的，可是现在是坐在人的心里，让你有圣经可以看可以读，但是让你不要信。有一个是这个解经家叫 Ram， 他说呀，他说了一段非常好的话，他说圣经的丧钟响过千万次，送葬的行列聚集了，墓碑上的文字也雕刻好了，葬礼词也宣读过了，可是尸体从未长眠于此。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宰割、被刀杀、被考察、被查缉、被毁谤。有什么哲学、宗教、心理学、古典或现代诗词书籍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的具体的攻击，如此刻毒的批判过呢？如此彻底的摧毁过呢？人对其中的每一章、每一节、每一行、每一个字都不可轻易放过来。然而如今圣经仍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爱、所读、所研读、所传扬，而且乐此不倦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多少人和事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被淘汰、被遗忘，然而圣经却巍然屹立，丝毫不动。为什么？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4到25节，他说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所以它能够永远站立得住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